好，大家晚上平安。我们一同来，我还是期待每一次我们需要拿着自己的圣经哈。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具体的经节当中，但是呢，我期待说，比如说讲到某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手翻一翻我们手中的圣经啊，这样会非常的更具体，对不对？让我们可以对照这个圣经。虽然我们其实是一种脉络的方式在分享神的话语，但是呢，当我们翻看圣经跟纯在这里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恩宝座面前，求恩主在这里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显明在我们的心里，知道我们常常的需要你自己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确确实实使愚人能够有智慧，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可以通达。主啊，让我们多多的明白这属灵的真理，也好多多的将我们生命的根基建造在你的话语之上。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
们。好，今天是我们圣经概论的第六课。我们今天晚上将学习摩西五经当中几乎是最难的一卷书，这件书叫利未记。你们有没有过读其他的书卷读到利未记的时候跳过去的经历？利未记只有很少的这个叙事的部分，它大部分的内容看起来好像是一堆跟现代生活毫无关联的一些的内容，对不对？一些律法，一些献祭，一些节期，怎么杀牛，怎么宰羊，一些什么样的食物不洁净，触摸了怎样的事情不洁净。你会发现利未记呢，有位神学家说呢，它更像是一份祭司手册。什么叫祭？我们有没有做车间工人的？通常我们在管理一个机器之前要给我们一份这个机器的手册，对不对？那有位神学家说呢，利未记更像是一份祭司手册。所以很多人读经的时候，我知道好像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容易跳过去，常常容易忽略过它。但是呢，我会说，如果忽略了利未记的经文的话，其实我们会丧失很多上帝宝贵的真理。其实上帝在利未记当中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真理，比如说神的圣洁，比如说关于人的罪，因为利未记讲到人的罪，讲到圣洁的内容非常的多，对不对？比如说关于基督的工作和对基督的预表的认识。所以呢，盼望透过今天晚上的学习呢，我们可以更好的来理解利未记当中的这些的真理。那利未记呢，是在出埃及记结束之后的地方开始的。那事实上整本的利未记呢，它都发生在会幕建成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其实利未记记载的内容哈，是发生在出了埃及之后的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之间，就是很早。就他们出了埃及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西乃山下，对不对？在那里上帝启示摩西，见到了会幕，然后见到会幕之后，以色列人停在西乃山下，上帝教导他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在西乃山那里呢，上帝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呢，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借着摩西赐给他们十诫，对不对？出埃及记的时候我特别强调说十诫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在西乃山上 你们知道吗？其实跟十诫一同赐下来的是对会幕的建造的方案。是的，跟十诫一同赐下来的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具体的建造会幕的命令。你会发现呢，十诫可能更多的是指向了上帝的关于以色列人如何的敬拜上帝，如何具体的生活的道德的原则。那会幕呢，会幕就是指导以色列人的一个献祭的敬拜的中心，对不对？让我这样讲好吧，如果十诫比较像今天的讲道的话呢，会幕就比较像今天的圣餐啊，它其实是礼仪性的，但是又不仅仅是礼仪性的，它有一个设对的实质，或者说在会幕那里有一个信仰的实质，就是上帝在会幕那里与他的百姓怎么样同在。是的，上帝在会幕那里与他的百姓同在。那利未记这卷书呢，它其实是取自于这个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当中的这个题目，叫做有关利未人的事情啊，它原来的意思是有关利未人的事情，所以后来呢这卷书就被起名叫做利未记。但是你如果仔细读这卷书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其实不仅仅跟利未人有关，对不对？这卷书其实是描述了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立约之后，他要帮助以色列人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如何与神建立起正常的关系。请问如何与神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呢？我问大家哈，以色列人是不是罪人？他是不是天天犯罪？不信拜偶像发怨言回埃及，总之各种各样的罪都有，对不对？那问大家，上帝是不是圣洁公义的？那请问那一位至圣洁至公义连你一点沙子都容不了的上帝，如何跟这个败坏犯罪作恶的以色列人之间同在建立起关系来？献祭。是的，借着献祭，借着献祭，罪人在上帝的面前罪得赦免。借着献祭，上帝借着那个具体的牛羊来向以色列人宣告罪得赦免。请注意哦，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当以色列人犯罪之后，牵了牛羊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把牛羊杀在面前，就表达什么？那只牛羊代替了这个罪人，承担了那个罪的后果、咒诅和审判，对不对？当祭司献上这个牛羊的时候，要宣告说这个献祭是上帝所悦纳的，那么罪人在此时此刻就蒙受上帝的赦免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利未记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对不对？因为上帝要与他们同在，每一天的同在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与以色列人同在。并且在新约的光照之下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利未记为新约的百姓理解神的圣洁这个观念提供了相当大的一个旧约的背景。因为很多利未记提到圣洁的那些的，后面我会提到圣洁的观念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理解的那个干净其实是两回事，就我们理解的卫生和干净跟圣洁是完全两个概念啊，中国人可能会立刻觉得就是干净的意思，完全不同。对，那并且呢，利未记帮助新约的百姓，特别是希伯来书，它引用了很多，大量的引用了，隐含引用了利未记很多的内容，对不对？来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做大祭司的那一个的地位，那一个的实体，因为这些的影子都在利未记当中，对不对？基督作为最完美的祭司，最完美的祭物，最完美的大献祭的人，其实呢影子都在利未记这里来。所以呢，我们需要透过一个圣经神学的背景之下去看利未记。那他就好像是出了埃及的人在进迦南之前的中间的一个中途休息站。出了埃及其实是离弃埃及的偶像，对不对？进迦南的目的就是在那里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国度，对不对？问大家， 离弃埃及的偶像跟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国度之间，他们需要什么呢？啊，他们需要赦罪，他们需要被塑造成为圣洁的子民和百姓。因为离弃偶像跟建立荣耀神的国度之间，就是他们这些人是有罪的，他们这些人是需要成长操练过圣洁的生活的。所以呢，上帝在西乃山这里给以色列人留下足够的空间时间，以便摩西和亚伦在这里教导领受或者消化关于上帝圣洁的教导，也在这里帮助百姓开始建立一个圣洁的盟约的群体。所以呢，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利未记的主题的话，就是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对，这就是利未记的原话，它的核心就是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不是干净的意思，不是讲卫生的意思，圣洁的意思就是你要圣洁这个字呢，原文呢是切割的意思。什么叫切割呢？就是与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都有区别，都有区分，就要切割。切割的意思就是我换成一个圣经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词汇，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跟他不一样，你跟他不同，你跟他分割分切割，你跟他那分别为圣的反义词就是同流合污，对不对？啊，就是说你跟他一模一样的就叫同流合污。所以圣洁呢，就意味着切割，意味着分别出来。所以你会发现，上帝的属性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神是圣洁的。那为什么神是圣洁的？请注意哦，描述神是圣洁的时候，首先不是指向他的道德属性。当然上帝在道德属性上当然是圣洁的，没有问题。首先指的是他的本质，他的本质就跟万物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万物是被造物，他是创造万物的创造主，他是不是跟万物都不一样？所以他就是圣洁的。而并且圣经当中有一个观念哦，就圣洁是可以传递的，圣洁是可以传染的。哦，我用传染这个词不太合适哈，就说是可以相互连带的。哎，你记不记得新约保罗讲过，岂不知你们不幸的丈夫不幸的妻子不也因着你们成了什么？好多年我都不明白那节经文的意思，难道不信主的人也是圣洁的吗？难道不信主的儿女也是圣洁的吗？但是保罗明明这样说的呀，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请注意，他的意思是当我们照着上帝的真理，照着上帝的荣耀去生活去敬拜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婚姻家庭是圣洁的，而不是在一种这个好像与世人一样的那种的婚姻家庭的光景当中。他说的是这个概念，而不是说那个具体的人，他其实说的整个婚姻的家庭是圣洁的。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圣经告诉我们呢，第一，神是圣洁的；第二呢，跟神相关的事物是啊圣洁的。所以一个人，我多扩展一点哈，我们说张弟兄李姊妹是圣洁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不会犯罪？是不是他不会骂人不会发脾气？不是。那他为什么我们要说张弟兄李姊妹是圣洁的？保罗称哥林多教会的人为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神有关系。是的，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来用的，跟神有关系的人是啊圣洁的啊。所以呢，很有意思的，这里表达的是那个本质，对不对？那以色列民跟神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是上帝立约的子民和百姓，是上帝自己亲自从埃及为奴之家背出来的，所以他们跟神有关系。所以会幕是圣洁的，为什么？是敬拜神的地方，圣殿是圣洁的，是敬拜神的地方，坛是圣洁的，是献祭的地方，所以才是啊圣洁的。那这是圣洁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跟神有关才是圣洁的源头和开始。 第二呢，利未记讲到圣洁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凡物必须用什么来洁净啊？用血来洁净，对不对？哎，各位，其实如果你从生物学、医药学、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其实血是比较脏的一个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里面有很多细菌、病毒，有很多这个闻起来也腥，对不对？如果你仅仅从生物学、医药学的角度来讲血的话，血其实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但为什么上帝说凡物用血来洁净？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讲的圣洁的概念就不是卫生干净的概念，而是跟罪相反的观念。那既然罪就是不圣洁，罪就是污秽，罪就是败坏，对不对？那怎么来解决罪的问题？就是流血牺牲，就是流血牺牲。换句话说，解决罪的方式是用血的方式，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你会发现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百姓也是要圣洁，并且圣洁是指向的不是干净卫生，而指向的是一个信仰上的概念，叫做用血来洁净。所以呢，为什么神的百姓要圣洁？问大家，为什么神的百姓要圣洁？首先，神是圣洁的，神的百姓也是圣洁的，表达他们的地位。但是圣经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圣洁，讲的是一个命令，对不对？还有我们必须区分这两个哈，圣经两个方面都有。第一，这是圣洁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圣洁的族类，这个是一个陈述句，对不对？就是在陈述事实。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神有关系。第二呢，这是一个陈述句，描述事实。第二呢，圣经还有一个命令语气，来要求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就是一个命令语气，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们要去过圣洁的生活。这两个方面冲不冲突呢？不冲突。只有圣洁的人才能过圣洁的生活，有罪的人只能过有罪的生活，对不对？所以前面那个陈述语气描述的跟要去这样做是不冲突的，因为那个陈述语气描述的是本质的地位，这一个描述的是对你生活的要求。那为什么神的子民和百姓要圣洁，要过圣洁的生活呢？很简单，因为作为上帝的子民和百姓，他们有责任向着这个世界去彰显神、呈现神、彰显这位神的荣耀和圣洁，这就是他们的使命，对不对？问大家，可能后面会讲到哈，下一卷书或下下一卷书会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成功还是失败，很失败，对不对？是的。那我们来看利未记，我给你一个非常简要的大纲，下一次可以用投影仪，可能会更好，对，更直观。那利未记可以分三个部分。1-15章讲律法，16-17章讲恩典，18-27章讲圣洁。律法、恩典、圣洁。那律法呢？律法分三个部分，1-7章讲的是关于献祭的律法，对不对？你会发现那是那五个祭，对吧？8-10章讲的是祭司的制度，如何做祭司的。11-15章讲的是洁与不洁的分别的律法，全部都是律法。然后16-17章的第二部分恩典的内容讲的是赎罪日这一天，其实是我后面会讲到哈。18-27章第三部分圣洁，它主要有礼仪上的圣洁、宗教上的圣洁和分别啊，这就是利未记的这个三个部分的内容。请大家注意哦，这三个部分的内容非常符合福音的逻辑秩序。首先，有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应当来亲近神，这是第一部分，对不对？这是律法明确告诉他们要献祭，要祭祀的制度是什么呀？洁与不洁的规矩原则是什么？有律法说要这样做。律法就是要告诉我们要这样做，对不对？那其次，如果他 他们不顺服，他们犯罪，他们做不到怎么办呢？恩典就出场了，对不对？那十六到十七章的那个恩典就是他们可以透过代赎性的那一个的护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赎罪日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恩典的表达，是一个群体性的全国性的。然后呢，最后他们这些得到了赎罪日赦罪赦免饶恕恩典的子民和百姓，也有责任，也被上帝呼召活出圣洁的生活，就是十八到二十七章，特别像罗马书的结构和次序，对不对？几乎就是我甚至觉得大概保罗，当然保罗深谙这个福音的逻辑次序，罗马书就是这个逻辑次序，其实利未记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构。接下来呢，我会按照这个逻辑结构呢来帮助大家，我们一同来看利未记是如何呈现这一个福音的要素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一到七章的献祭。利未记的一到七章呢，其实是写的普通的一般的民众，每一个人应当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祭。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五种献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五种祭，对不对？我先说结论，每一种祭都指向耶稣基督，要么指向耶稣基督的身份，要么指向耶稣基督的工作，要么指向耶稣基督的品格，要么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先直接说结论，但是我不能跳得那么快，我们还是需要进入具体的祭去看一看，对不对？啊，那第一呢，我们先看看燔祭哈，第一章的三到五节。那燔祭呢，就是以牛为燔祭，在会幕门口献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手按在这一个祭牲的头上，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只牛，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请注意，在描述燔祭的时候，把手按在头祭牲的头上，其实表达的是什么？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一个举动哈。它表达的其实是将罪人所犯的罪转嫁到那一个献祭的公牛的身上的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哎，这个画面感很强烈，对不对？这个画面感很生动，对不对？因为然后这只公牛为人的罪而被宰杀，请问这个刺不刺激？因为你昨天刚犯了一个罪，今天牵了一个牛，把手按在牛的头上，按完之后把你的罪让这个牛替你来担当了，接下来这个因着他要担当你的罪，所以这个牛就要被怎么样宰杀。所以当以色列人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重复献祭的动作的时候，其实每一次都要让他们再一次的回想自己的罪，再一次把自己的罪呈现出来。你想以色列人一生要献多少牛羊鸽子斑鸠，所以耶和华非常严肃的对待罪的问题。以色列人因着这样的献祭而对罪对神的圣洁会有深刻的画面感的一种的认识啊，这是非常有画面感的。那第二种祭叫素祭，第二章。那素祭是唯一没有血的祭，但是呢通常素祭不会独自献上，通常呢素祭会与燔祭与平安祭一同献上。素祭的意思呢，它原文的意思大概就是礼物的意思或者供物的意思，其实是为了把自己亲自种植的那些的植物、谷物、五谷，做成细面献给神，意味着其实是献祭之人在上帝面前的奉献、顺服，表达纪念，表达对上帝的奉献，啊，这是素祭，感恩、奉献。那然后呢是平安祭，第三章。希伯来文的平安祭的意思其实是报答的意思，或者说赔偿的意思，就是献祭者在这里报答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自愿献上祭物。那平安祭分三种，我不细讲哈，感谢祭、还愿祭、甘心祭。感谢祭表达感谢，还愿祭表达还愿，就是他在上帝立了一个志愿，然后最后上帝这样带领他，他还这个心愿，对不对？所以呢，平安祭也是需要带这个祭牲的血。那第四种祭，第四章是赎罪祭。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赎罪祭这个很有意思。赎罪祭解决的是什么罪呀？是解决那些无心，这个不是明知故犯，就是不小心犯的罪啊，无心犯的过错。他即使无心犯，甚至他不知道这个事儿是罪，他犯了，后来知道了，他就应该献什么赎罪祭。所以呢，让我稍微延伸一点，即使一个人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当时做的时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犯罪，但罪仍然是罪。神的标准永远都不会改变，上帝是用自己圣洁的标准来衡量的，而不是用我们的知识来衡量的。我们的无知不能构成推脱的理由。是的，因无知犯下的罪也叫罪，只不过我会觉得在动机上比明知故犯是要更轻的。我只说在动机上，但请注意哦，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罪，自己是无心的，不是故意的，但所犯的罪依然是罪。我多说一点哈，这里显明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动机不等于一切。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诉诸于自己的内心，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说我是因为热心，我是因为爱人，我是因为爱神，我动机是好的，你怎么这样说我？当然，如果动机是好的，总比动机是坏的要好。但是动机不等于一切，不能仅仅因为我动机是好的就能够说这不是对了。哦，这个其实很有挑战的，特别对中国人来讲很有挑战的，对不对？是，所以呢，这里也是针对这件事情所献的祭。第五个祭叫做赎愆祭，第五章。赎愆祭其实主要的是礼仪上的不洁净，干犯了圣物或得罪了邻舍而预备偿还，通常要多加五分之一。彰显的是上帝的圣洁和公义，不仅仅要求献祭，通常要要求赔偿损失。啊，这就是五个祭。利未记当中的五个祭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来梳理它。然后第六章到第七章讲到这些祭物具体如何的去使用，甚至每一样都描述了它的细节，对不对？这些祭物的哪些部分要当作祭物被献上，动物具体如何宰杀，要用到哪些的器皿，不要用到哪些的器皿，等等等等，非常的具体，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对于献祭的这些的事情呢，利未记是不厌其烦的非常具体的来记载。所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的吩咐呢，都是为了最终预表那位完美的羔羊，代替我们而被宰杀的耶稣基督。好，这是一到七章。然后八到十章呢，是建立了祭司的体系。那前面我们提到以色列人应当怎样来献祭，摩西接下来在利未记当中讲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应当如何来敬拜神。所以呢，一到七章如何献祭处理的是自己的罪的问题，八到十章建立祭司体系处理的是罪人如何敬拜神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见人类历史上，以色列救恩历史上第一个大祭司被案例，对不对？这个人叫亚伦，亚伦被立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大祭司。多说一点，亚伦是被大家选举为大祭司的，还是他自告奋勇做大祭司的？都不是，对不对？ 既不是别人选他做大祭司，也不是我选我自告奋勇做大祭司，他是怎么做大祭司的？上帝亲自呼召他做大祭司的，对不对？借着摩西对他案例他做大祭司的啊，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哈、啊、关于神圣的事情都不是我选我，也不是大家来说这个觉得你不错，是上帝亲自呼召他的，对不对？当然显在了以色列人的面前，并且在这一章当这一个段落当中呢，上帝在这里有非常具体的指导如何的去献祭，指导亚伦和亚伦的儿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把祭司体系事无巨细的描述了一遍。然后呢在接下来九章到十章当中我们看一些具体的经文哈，会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这些具体的指导当中呢，亚伦是都如实的去做了。那第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呢，摩西这样写到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段讲的其实是一个庆典的时刻，因为前面九章已经有非常长的章节具体描述如何把祭牲杀死，如何处理他们的脂肪、脂油、肾脏、肋骨、血液、腿、肝脏，如何生火，如何洁净，如何不洁净，祭司穿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样的事情等等，一直在讲那些事情，对不对？然后神命令的非常的具体，现在神的荣光向以色列人怎么样显现了，这表明说他悦纳了以色列人的敬拜，所有人都在这里服服敬拜上帝，这是一个庆典的时刻，表达祭司体系起作用了，表达献祭的整个体系起作用了，因为上帝向他们显现。但是人类历史的状况总是这个雷同，对不对？就是上帝搞得完美的事情，人总是有本事给他搞砸了。但是呢接下来第十章立刻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上了什么燔火，对不对？上帝出来把他们烧死。你知道摩西说两人献了燔火是什么意思呢？燔火这个字哈，其实有的翻译成为叫做世俗的火，就是燔火的意思，世俗的火，简单来讲就是不是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献上的火和敬拜，因为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就是圣洁的方式，对不对？照神所做的方式就是荣耀的方式，但亚伦的两个儿子决定要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献祭。请注意他们在这里不是在拜偶像哦，他们是在敬拜神，但他们依从自己内心的想法，自己的私意崇拜，而不是照神的命令的方式在敬拜，上帝还是怎么样不悦纳，对不对？依然是不悦纳。同样的他们的敬拜可能带着良好的动机，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等于就符合神的心意，这一点有的时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让动机等同于一切，当然动机坏那是更坏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拿达和亚比户没有把神当作圣洁的神，他没有把神当作独一的圣洁的，违背了神的心意，甚至也误导，有可能误导整个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上帝不容这样的罪滋生，上帝立刻审判了。然后接下来的十一到十五章以及十八到二十七章讲的都是两个字，圣洁，或者说分别为圣，或者说这两段经文十一到十五、十八到二十七 都是在讲关于圣洁的条例。如果你仔细去进入具体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些经文描述以色列人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食物不可以吃，哪些动物、植物、东西触摸了之后会怎么样，甚至关于礼仪上的洁净，生孩子会怎么样，有大麻风的疾病怎么处理，女人的例假怎么处理，身体有残疾怎么办，碰到了某种器皿的话怎么办，等等等等，对不对？房屋不洁净发霉怎么办，等等，皮肤病怎么办。所以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些东西跟今天有什么关系？答案在11章44节和45节。这两句话其实在整个利未记反复的出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色列人应当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有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帮助以色列人成为圣洁，帮助以色列人与世界分别不一样，帮助以色列人建立起一种分别为圣的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样式。我再说一遍哈，这里其实上帝帮助以色列人建立起一种分别为圣的文化、风俗、生活习惯，其实是在表达他们与万民不同，他们与整个世界都不一样。当然你看那些具体的什么不可吃、什么可吃、什么可摸不可摸等等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呢，利未记一直在帮助我们看见说我们要圣洁。坦白来讲呢，那些东西在今天当然没有律法的作用啊，你当然可以吃猪肉，对不对？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在新约当中呢，耶稣基督更新了这个圣洁的观念，请注意是更新了而不是废除了。耶稣基督是怎么更新的呢？他说入口的怎么样？不污秽人，出口的污秽人。换句话说呢，保罗说凡物都可吃的时候，就意味着从此我们的圣洁观就是更扩大了，对不对？但是请注意，以色列民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这个国度的方式来展现给世人的面前。在旧约的时代，上帝不仅要建立他们的信仰道德，还要建立他们整一套的生活文化习俗，整一套的社会的公共的见证，所以呢他才会有如此多的具体的命令。但在新约之后的更新指向了一个更大的圣洁，就是指向说在这一切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要以内心圣洁的方式去荣耀神，或吃或喝都要怎么样，为荣耀神而做。你说这个是不是更大？在某个角度来讲是更大的。对，所以呢这里神要以色列人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与其他民族不同，要谨守我的命令，我是耶和华，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要被尊为圣。你知道什么叫亵渎吗？其实亵渎的意思哈，很有意思哈。亵渎这个字呢，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将本来那些特别的、神圣的、尊贵的、独特的事物当做一般的普通的事物来看待，就叫亵渎。就本来它是神圣的、独特的、特别的，但是你却把它当做平常、当做一般，随随便便的去对待它，随随意意的去对待它，这个就叫亵渎。哎，你还记得新约有一个叫亵渎圣灵，对不对？它的背景是什么？背景是耶稣赶鬼，然后呢，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反对他的犹太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说这叫亵渎圣灵，什么意思呢？这本来是一件独特的、神圣的、超然的、特别的事情，临到了以色列民，对不对？ 因为你们若信，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中间了。你说独不独特，超不超然？一件如此独特超然尊贵的事情临到，按理说应该震撼人心，应该让人服服敬拜，应该让人回转归向上帝，对不对？但是呢，这群刚硬悖逆的百姓却说他靠着鬼王赶鬼，却用人世间最普通的那种的思维去理解，就是说呢，他其实呢大概就是说大鬼打过了小鬼，就是把这个小鬼赶出去了，就好像人世间我比较强壮把你打败了，我就 OK 了。他把如此神圣的一件事情当做普通，当做随随便便的去对待上帝，随随便便的去对待这一个上帝对他们的显现，对他们的这一个的启示，所以就是亵渎了，对不对？所以让我做一个应用，在这里上帝把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圣洁跟以色列人连在一起，他要告诉以色列人不能随随便便的对待上帝，也绝不能随随便便的对待自己。是的，信仰圣洁有两个层面，第一，不能随随便便的对待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第二，因着这个真理扩展出来的，就是不能随随便便的对待我们自己。你会发现很有意思，随随便便对待神就是犯了前四戒，对不对？随随便便的对待自己呢，就是犯了后六戒嘛，对不对？杀人、奸淫、偷盗、谎言、作假见证，这个不孝敬父母，这一个贪恋别人的一切，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对待自己？是的，随随便便对待了自己的灵魂，随随便便让自己陷入到邪恶败坏刚硬悖逆当中，邪情私欲的捆绑当中。当然，当人随随便便的对待自己的时候，也就随随便便的对待了他人，也就随随便便的对待了神，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连在了一起。那今天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具体的律法呢？难道我们要注重这样的饮食，这样的触摸东西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中医这个依据立位记看中医养生学，依据立位记看如何养生，如何这个吃东西，你们有没有听过？让我这样说哈，首先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太快的做了这样一个不适切的应用，因为立位记首先它是神学的意义，而不是生物学的意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立位记的这些圣洁与不圣洁，它首先指向的是一个信仰和神学的意义，要人过圣洁，让人尊重上帝，要人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一个分别为圣，这是一个神学的意义，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旦把这个神学的意义应用到一种好像以这个卫生的医疗的养生的意义上来讲，其实就走得太远了，对。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连他们吃不吃、摸不摸，背后都是神有神学意义的。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神学意义，而不是因为说不健康。你知道，上帝不让他们吃这个东西，难道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健康吗？不是的，是因为那样是污秽的，是不圣洁的，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才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需要这样来直接的应用我们今天的饮食生活习惯，而我们要应用的是在神学上，在信仰上如何持守这个圣洁和分别为圣。因为所有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所有的律法都在基督里面被怎么样成全了，特别是关于礼仪的律法尤其被成全了，而不再辖制我们。所以呢，你知道这些的礼仪都指向了基督的圣洁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百姓，我们领受一个神学的原则，就是教会蒙召要去过分别为圣的见证和生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应用。以色列人被分别为圣，是为了彰显那一位召他们出埃及的神的圣洁。为什么？因为埃及的神是污秽的，对不对？ 迦南的神也是啊，无秽的。你有没有发现迦南的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拜偶像跟他们的淫乱、强暴、不公义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寺庙里发生淫乱嘛，因为在寺庙里把自己的孩子杀了献祭嘛，跟这个凶杀、强暴、淫乱跟他们的偶像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圣洁的，以至于人来到他面前去敬拜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敬拜、礼仪、生活、表达都是怎么样？圣洁的。所以它是连在一起的。然后第十六章呢，我们来看赎罪日。当我们讲完圣洁的条例之后呢，你可能会注意到说我们刚才跳过了十六章，对不对？十六章的赎罪日呢，我先简要的陈述一下。以色列人每年呢都有一个庆祝的节期，这个节期叫做赎罪日。因为在这里呢，上帝给以色列人提供了一个方法，让所有人的罪可以被代赎，整个民族再一次成为圣洁。你知道每一天其实祭司都要为各样的罪来献祭，对不对？但是整个百姓作为一个群体，如何与神和好呢？就作为一个群体，当人犯罪之后，整个以色列如何重新与神建立那个正常的关系呢？神预备了赎罪日，与神和好需要被代赎，而代赎的代价就是祭司为整个百姓献上赎罪日。并且呢，进赎罪日这一天也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哪里啊？至圣所的那一天，对不对？大祭司不能随随便便的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免得他怎么样？死亡。是的，至圣所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免得他死亡。因为大祭司也是有罪的，不能朝见神的面。但是赎罪日这一天，一年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去，先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然后再为所有以色列民的罪献上赎罪祭。他在耶和华面前小心谨慎，并且弹血七次，你就知道七代表一个完全数，对不对？啊，表达他是完全的被赦免。那并且要有烟，对不对？烟是为了在那里遮盖神的荣耀，免得这个荣耀来冲击大祭司。所以现在大祭司的罪被赦免了，他可以代表神和百姓，像一个中保一样去代求。首先呢，他需要把两只山羊，公山羊带到门口，一只为整个民族献祭，献上赎罪祭，然后另外一只呢，作为一个替罪的羔羊，然后呢，他这个把这个替罪的羔羊两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为他们一切的罪愆归到这只羊的身上，然后再派人把这只羊送到哪里去？送到旷野。送到旷野，这只羊要担当一切的罪，带到无人之地。这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很有视觉的画面感，对不对？这个其实表达的是上帝把他们的罪永永远远的抛在旷野，抛在无人之地，把他们的罪抛到远远的地方，甚至没有人可以看见的地方。而这个礼仪呢，一年有一次，作为永远的定例，就被称为赎罪日。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呢，让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敬拜，再一次看见罪的真实性和那个赦罪的恩典是何等的强烈。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指向了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说呢，礼拜的人呢，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你发现很有意思，这些祭物是让人再一次，你会发现利未记和希伯来书都不擅长心灵鸡汤，他不是说想开点无所谓，上帝有恩典没有关系，他不是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人。利未记跟希伯来书都是说，这些献祭叫 献这些祭物叫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而不是说无所谓，对不对？想起自己的罪来，其实是把这个罪再一次凸显。那么想起自己的罪来怎么办呢？就是再一次凭着信心，按照上帝所吩咐的那些的律法，不断的献上这个罪，献上这个祭，不断的再一次经历那个罪的血淋淋的事实，再一次的经历是大祭司说你的罪赦了，再一次经历献祭赦罪的恩典。你会发现利未记反而把我们那个属灵征战给我们凸显了，对不对？他不想让我们做掩耳盗铃的人，不想让我们做自欺欺人的人，不想说哎无所谓，不是的，而是说不断的呈现说你的罪就是这么严重，你的罪就是真实真真实实的，你的罪真的发生了并且有后果，但是这些真实的罪因着上帝的命令，上帝所设立的这些的献祭的制度，因着上帝的宝血的设立的这些献祭的这个血的遮盖，再一次的向着犯罪的人宣告上帝的什么赦免、饶恕和拯救。你会发现这个才是信仰，对不对？信仰把这一个冲突淋漓尽致的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偶像有一个特点，偶像就是虚假，就是不断的虚假，不断的自己的罪就说无所谓，自己犯罪了就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赦罪，对不对？因为没有对罪的凸显，也没有赦罪的平安。有了对罪的凸显，随之带来的那个赦罪的平安也是相当深的。所以你会发现利未记非常的宝贵，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一个严肃的呼召，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两件事情。第一，让我们每一个读利未记的人看见说我们是罪人，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罪。第二，让我们每一个读利未记的人看见说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位救主。当年这些读利未记的以色列百姓真的是需要一位救主，让我们可以仰望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十字架的救恩，再一次站到主的面前。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其实更深的把我们引向了基督，对不对？他不是把我们引向了自我，不是把我们引向了虚假的平安了，而是更深的把我们引向了基督。所以呢，你会发现利未记首先会让我们感到自己罪的沉重，但是呢，利未记让我们感到罪的沉重的时候，也会让这些沉重会推逼着我们去奔向神来解决罪的问题。而神解决的方案是什么？1000多年以来，一只一只的羊羔被杀，一只一只的公牛被杀，一只一只的鸽子被杀。那最终上帝解决的方案不是公牛和山羊的血，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最终那些献每一只公牛、献每一只山羊的人，都是在信心当中仰望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挽回祭。因为每一只公牛和山羊都指向了哥哥他的十字架。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阿们。我会觉得希伯来书的总结就是利未记的总结。我们今天这些已经蒙了上帝的赦罪之恩的人，那么我们有一天会结束地上的生活，在圣洁当中去永远的与上帝同在，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为什么说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呢？因为即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出结果的人，也依然会有心里的叹息和劳苦，也依然会有每一天的罪恶的挣扎，也依然常常会有失败软弱，也依然常常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罪上帝，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除了比利未记得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个更美的盼望，我们看见了十字架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那一天不再有罪恶， 不带有邪恶，不带有死亡，不带有咒诅，我们完全的圣洁，我们完全的与神同在。阿门。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你实实在在的爱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宝贵，常将这话赐给我们，好使我们的生命常被这话来刺透，常被这话来光照，常被这话来安慰。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有点回应或者是问题，关于利未记。对。
我想问一下，关于今天，就是有些人就是还是会觉得就是左右手。
左右手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小孩他开始就是画画什么。
对。
然后他拿，好像右手拿笔就更
好。哦。
然后一拿左手的时候就有的，就会有的就会冲过去说，然后就。
对，其实呢，抹在亚伦的右手右耳垂，因为古代以右为尊，以右来代表全体，所以他用右手右耳垂也好来代表他整个人，其实是以右为尊，所以才会抹到右边的意思。对，今天孩子拿筷子拿笔左右手就是习惯的问题，当然筷子左手还 OK， 写字左手的话确实有点不习惯。因为中国的汉字是从左往右写，如果用左手会盖住字，所以我们可能会纠正它，让它更容易写字，会让它用右手来写，但是绝没有神学的意义。啊，是，只有亚伦那个是有神学的意义，今天人用左手还是用右手完全没有神学的意义，只是习惯。OK， 还有没有？
圣经上有一个你说的人阿萨谢勒，
对，
那个你给我说，我找一下。
哦，就是旷野，对，对，那是很明显，你一听就听出来，那是一个音译，对不对？那是一个音译，翻译过来的一个音译，因为阿萨谢勒在汉字当中一点意思都没有嘛，它是希伯来的那个发音的那个音译，就好像类似于以马内利是一个音译一样。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嗯，对，是，就是旷野无人之地，就旷野无人之地的意思。好，还有没有？好的，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来讲，关于圣洁的征战，其实是我们每一天都有的征战。对，那我们到底如何持守圣洁？当我们提到如何持守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当然这个问题本身不错哈，但我想先跳出这个问题多讲一点其他的。第一，首先圣洁不是持守的，圣洁在本质上是一个地位和身份。换句话说，一个要过圣洁的人，首先他不是在儒家的文化当中思考说我怎么做怎么想怎么行，虽然后面我会讲到怎么做，但是先不讲那个，而是先不断的来思想，不断的来再一次的去被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来光照。换句话说，思想神，亲近神，不断的想到恩惠的福音何等的巨大，这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源头，或者说就是被主的爱来催逼，被主的爱来触动， 触动我们那个刚硬的心。所以首先怎么做呢？第一就是与福音来互动自己的生命啊，然后不断的亲近神，跟神有更亲近的互动。那第二呢，我还是要讲到怎么做，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这一个与福音的互动其实讲的是一个内在的生命的关系。但是呢，第二呢，我们如何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就是保罗特别的提醒我们，你会发现保罗的书卷前半卷大概全部都是真理与福音的互动，与上帝的互动，后半卷就非常具体的在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对不对？那涉及到应当怎么做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呢，它其实是一套基督教世界观的建立。基督徒如何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其实是过圣洁生活的一个根本。哦，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应当如何说话，如何做事，如何怎么样的口气面对人，怎么样面对家庭、工作、婚姻等等这些东西，那个都是很具体的，对不对？但是呢，基督教世界观就是建立说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爱慕的，我们所行动的到底是什么？对，那基督徒的整个的圣洁观啊，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的整个的如何面对婚姻、家庭、工作、金钱、人际关系、个人品格，面对这一切的课题，都构成了圣洁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儒家讲圣洁的时候，常常会放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就比类似于说话很柔和，就很谦卑，就是虚假的谦卑那种，就含摄这个犬子那种，对不对？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是不断的构建出来一个符合圣经的世界观，来构建出来行事为人的一个背后的原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善用各样的蒙恩的管道，读经、祷告、聚会、听道、团契、小组、圣餐，这些所有的蒙恩的管道会不断的去塑造我们内在的信仰，塑造我们整个的圣约群体的样式。或者我这样说，其实教会是需要塑造一群圣约群体的样式的。在这一个圣约群体的样式当中，人去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对，那我想是这三个方面都会来帮助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对，第一就是默想福音，默想基督，一个内在的生命的被主的恩典和爱来驱动和推逼。那第二个呢，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这个课题很大，我就没办法展开。那其实是先从整个世界观的框架上建立自己整个生命的根基。那第三个就是善用各样的蒙恩的管道，去每一天装备自己的整个的生命、生活、习惯、样式。那第四个我再多加一点哈，我觉得呢，就是逃避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其实呢，我觉得有的时候约瑟的做法也很正确，就是他你不需要做柳下惠嘛，对，就做柳下惠，通常99%都是失败的，就是逃避、远离，对，那个明知河边走会湿鞋，那就不要在河边走，啊，这也是一种的方式，对，我说这四点，当然永远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总结，只是想到这四点。罗马书告诉我们呢，异教的偶像的实质其实就是用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法来去敬拜自己的偶像。我们会认为呢，其实今天所有的敬天也好、杀什么也好，其实都构成了一种偶像的一种的方式来敬拜他的偶像。基督徒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其实那个跟圣经的利未记也没什么关系 啊，对，就是说，因为那个圣经的立位记所呈现出来的，其实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直接对以色列人说要去这样做，对不对？那我知道很多人会很牵强的说，中国的春联就是渔业节那个，就是这个脑洞开的太大哈，就完全其实可以负责任的说完全没有关系，对，就是真的完全没有关系啊。无论是从历史的脉络去梳理也好，还是从背后的神学的脉络去梳理，它中间的差异都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对，是。我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是需要有三个，就是约翰·弗瑞姆呢有一个三视角的提醒，我觉得非常棒哈。我们去做任何事情，其实是有三个层面去衡量。第一个，真理的原则的标准，哎，是不是符合真理的原则的标准？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我杀人了，这个对还是不对呢？不对，为什么呢？它违背了真理的原则的标准，是哪一个？不可杀人，对吧？十诫就是真理的原则和标准，对不对？不可杀人，我杀人了，那这个就不对，那它就违背了真理的原则和标准，对不对？那第二呢，我们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即使做的符合真理的原则和标准，有没有可能还是错的呢？有可能。守安息日符不符合真理的原则和标准？符合哈，请注意，绝对符合。但是耶稣基督批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安息日观，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内在动机是怎么样？是错的，对不对？是错的。那我不展开了哈。那你会发现说，连符合真理的原则标准都有可能是错的，就是第二个检测的方式就是动机，第一个检测就是真理原则标准，第二个内在动机，第三个呢？第三个其实是除了真理动机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层面，就是对处境的应用和对整个的处境的那个的回应。那比如说吃肉这件事情本身无所谓对错，对不对？它违不违反真理的原则标准？不违反，对不对？那你吃肉的时候，你心里也就怀着感恩的心领受，内心的动机也是对的，对不对？但是你吃肉把张弟兄给绊倒了，保罗说这个事就错了。你会发现这个保罗就用了第三个层面，这个叫什么？就处境的那个回应，那个对这个对别人良心的缘故的回应的缘故。所以呢，任何事情用这三个标准去衡量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整全。对，真理、动机、处境。对，那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三个点，你无论单拿出来任何一个点说这个就是绝对的，其他两个点都不考量，它就会出问题。或者单拿出两个点，这两个点就 OK 了，另外一个点不考量，它就会有问题。所以呢，只有这三个点全部都考量，它才会更加的符合圣经和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我说动机不等于一切的意思，就是说动机不能成为一个唯一的因素，它是这三个因素当中其中的一个因素。对， OK。
博士当中提到一个圣餐嘛，
对。
我突然想到了，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我这一个，比如说明天是圣餐日的话，他觉得他最近可能一直心里不平安，然后呢，在圣餐日的时候他就自己会。
这个是有圣经依据的，对。因为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要省察，是分辨是主的身体。省察指向自己内心的罪的省察，分辨是主的身体意味着说来看见说这是主的身体，要怀着敬畏的心来领受。所以呢，当我们带领圣餐的时候，当我们省察自己的罪，分辨是主的身体，觉得自己有一个罪还没有被对付，自己有一个罪还没有胜过，自己正在某一个罪当中，那暂时不领圣餐，这个是合适的。但是呢，我多加一点，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用心理不平安来作为一个不领圣餐的依据的，因为我们要分析不平安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平安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罪中，我觉得不领是合适的。 如果不平安的原因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我就是孩子生病了，我特别担心他，心里很忧虑不平安，这个不是罪，对不对？你只是心里很忧虑孩子的身体健康，所以就不平安，是很有可能的呀，不耽误临生产。所以很多人的不平安呢，可能今天就是反正各种各样会导致心理不平安，但是呢多往下问一句，不平安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罪是可以不领的，如果是其他的原因，我倒是建议说他应该凭着信心和盼望好好的领受主的圣餐，来兼顾他的信心，兼顾他的安慰他，来带给他盼望。对，是，感谢主。 OK，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啊。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感谢主。好，大家彼此问安。